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兵长老就上前来了。陆家，咱们一开头就猜猜看，他们上前来是说啥呢？
这平常不上前来，今天这次好像蛮凶的嘛。起来是凶
的，这次耶稣明明的进城，大大方方的进了店，把他们桌子啊、摆设啊、生意啊都给掀了。
是啊，这次感觉他们忍无可忍，真的要站在台前要跟他理论一番。
哎，那他们来说什么呢？你觉得他们这个一起来呀、一起来有个特色，其实他们都商议好了要怎么讲。
也说不定就是要拿定罪的他的权柄了。你到底啊，这回是来干什么？做王吗？百姓都拥戴你。
他们来问的问题是这样。我们还是啊老办法，你用浙江话替我们念念看看有没有派头，好不好？
你告诉我啊，对，没准备好，喉咙一个一口痰的，
你这有一口痰算派头。
你告诉我们，你仗着搿是绝兵做这些事，把你这绝兵的事给你呢？
这葛尼呢？这个我现在有点听得懂，这葛尼就是谁的意思，是吧？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请问啊，首先我们要问了，这个他所说的这些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他去进店里面推翻这些，然后又走在店里面又教训百姓啊，显然。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是有意见的，这是我地盘，你在这边这么撒野。
他已经做了几件事情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圣殿，把他认为不该在里边的东西给他赶了出去。
而且
赶了出去也还不算，他继续站在那个地方教训起百姓来。那这个既得利益者，本来站在那里的人，他一定要来对你有意见了。
这两天他们都下岗了，连都站着位。
对于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联想啊？
联想啊，
你联想当然想自己是像主耶稣这样的，对不对？你不会联想说自己像祭司长和文士兵长老啊。我们今天在服事里面会不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也会有听说吧，有些教会的、
啊、
在服事上有不一样的意见啊。在会众聚会的时候啊，忽然间有一小撮人就起来啊，他不赞同你服侍啊，就觉得你这人是不配的，想要把他给轰向台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激烈的。
你们这么文武巧都杀不出来。
我只是听说，我没见过。
听说你没见过。我们这里比较常遇见的情况是这样，北美教会的流动性很大。除非你在一个新的移民群中间，比如说是啊学生啊校园啊 你比较容易吸引人到教会来，要不然呢，教会的发展有它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做
人数吗？有人数的压力，
就从人数上面，它不是个压力，它就是很难扩展下去。越大的教会就越容易发展，容易吸收人，越小的教会就越不容易扩展。因为你要去哪里，怎么样把福音朋友带到教会来，对不对？我们不是满街都是人嘛。
大教会的确也是有一个，就是说对于陌生的人走进来，有两种可能，一种他就觉得，哎，这个气氛比较轻松，是吧？自己做一些事情也不被别人注意到。有些人是喜欢这样，他不是太愿意打开自己，那说我道一道，我心里得到安慰就可以了。但是小教会他是一下关心到你，他有些就觉得啊，太热络了，我不想这么虔诚啊，在凡事上你就要求我啊，他有点会被吓跑
啊。太小的教会我有没有奉献，他都知道，对不对？
是，加上这种方面。
我们这边以前也说过好多次了，主要是孩子啊，这里的美国的家长对孩子呢都是和国内一样，像宝贝一样，到一个教会他一定要看看这个孩子的托管啊，儿童节目怎么样。那越大的教会越容易做工，就是你在一个教会福音需要啊，教会想要做工做不出去的时候呢，哎，你假如是一个年轻人啊，你信主也挺火热的，你到了这个教会呢，能够开始带一些百姓进殿啊，啊，到查经班啊，什么什么的，在教会里边负责的传道人啊、长老啊，是挺开心的，很愿意接纳你这个弟兄。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百姓都开始听你不听他，或者这个团契呢开始壮大，甚至没有任何这个教训上的冲突的时候，哎，你坐着坐着呢，教会的长职啊、牧师啊，他们开始注意到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爱之深责之切了啊，或者我们总应该表现点关心关心嘛，对不对？我们来帮忙也好嘛，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啊。尤其呢，你将来你这个工作怎么和教会的发展呢有取得一致，那就是挺重要的。
等于说你就被盯上了就是了。
我转了半天的话，想讲好听一点，你就是要把这个字拿出来。可是我们如果是在这个长职这边啊，祭司长、文士长老这边，我们就很难去想了啊。平常为什么百姓不来店里面侧耳听我们呢？现在新来了一个人，百姓侧耳听他，这是神的殿，那有什么不好呢？他又没有讲什么邪门歪道的事儿，这人家来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不来他才来，对吧？他一看教会的牧师、大牧师来了啊，林长老来了、李长老来了，他就害怕，因为你们在教会里面是有头有脸的，讲起话正儿八经的，我就是因为你们那个调调，所以我从前不愿意来教会，现在我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而且我们聚集了一小群的百姓，起初这个很受欢迎的年轻的工人呐、年轻童工，一旦照你的话讲，不是我讲的，被盯上之后呢，有的时候他立刻就气数已尽，因为这个盯上背后所问的话就是这个话，你是仗什么权柄？谁给你这个权柄做这些事？不管这个事是好事是坏事啊。是大事是小事，那他们盯着背后所要问的问题，其实就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啊？谁
或者说他在找一些你的那个把柄吧，就是告诉你说啊，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再接纳你啊，继续的服侍，然后我们还是就分道扬镳也就算了。
而且也不会这么严重，但是一般呢，他们也不会想的这么多，因为有的时候很自然，就是你做大牧师做久了，你老觉得小弟兄不懂。你老觉得底下的人这些工人肯定是有需要的啊，你就来关心关心嘛，指导指导嘛，那至少我要知道你教的是什么，是你要向我报备，不是我要向你报备，对不对？因为我是念过神学院的，我是有职分的，我是有教导的职分，那不错，这也是针对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见的这出好戏呢。其实这里的教会是常常演出的啊，一年轻的工人，他到了一个地方，挺热心的服侍，教会开头很欢迎他。可是等到教会开始介入，教会开始说挑出一些我们之间不一样的事情或者不放心的地方的时候，往往就让这个年轻的工人很退缩，很害怕。
对对，就没让你机会再服侍，还是
对对，舅父对我的脸色不如从前了，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服侍，你当然愿意服侍，我们也鼓励你服侍，可是要在教会这个一致的这个方向底下。你所做的事情，你做过的方法，我们要参加一些意见，你不能这么单打独斗。我们很欣赏你传福音的心，可是呢你需要加入教会的同工啊，有很多的事情呢要在同工会里面、执事会里面报备啊。从我们一个 team 好不好 ？TEAM， 美国最喜欢讲这个 team，
团队 team， 团队精神。
所以这到底是谁对是谁错呢？这主耶稣一定是对的，祭司长、文士长老一定是错的。但是就是今天来讲，当这个旧戏重演的时候啊，难道这个传道人、长老就是就一定错吗？难道这个年轻人就一定对吗？这怎么办呢？可是福音不传又不行啊！这年轻人心里知道的很清楚啊。其实天时地利，对不对？你教会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慕道的人，但是人家不来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你们那个老道行不通啊。
嗯，
那你现在要我什么事情跟你报备、跟你商量，商量不出结果的，而且年轻人没这么大的、没这么好的修养，
比较冲动的。
上面给他个眼色啊，什么什么，他就不舒服，不想做了，就是。比如说先生还想做，太太不想做了，是吧？
我怎么听你越听越像个某某人呢？
这个某某人很多，怎么办？怎么办？在我们在进入主耶稣当时的办法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情况跟主耶稣虽然看起来这出戏啊很像，可是唱戏的人不一样。
我只能来学习学习。
那这个几乎是没办法避免的啊，因为任何一个聚会。他能够慢慢的建立起一个规模，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规模，他还是走过一段路的。所谓走过一段路呢，就是他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某一种的平衡。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围墙啊，我们愿意付出的是什么，是多少。你难免他会有一些防御的心，因为不知道你的来路如何。你这样做下去日久会生乱子的，
总是要看着的是吧？
对啊，你要这个上级这么放心啊，这么放你去做的，真的是不容易。你像我自己做工，我现在已经这个对不对，年纪也大了，也做了有一定的年数，我认为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放手的啊。弟兄姐妹说什么我基本上都是好的。我不是不给意见啊，但是我讲归我讲，我不会干涉人家做什么的。
那万一不听怎么办？
为什么听不听的？我一向是我们自己带出来的同工，他们大概的意见你跟我们差不了哪里去，他们有主张，他们愿意做都好。就是我认为我是这个所谓的风格。可是我的同工还不认为我是，可是我的同工还会说我管得太多，你知道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难了。我是故意这么放手的啊。还是在很多地方就是遭到年轻同工的这个啊什么，我给他压力。
这个对年轻同工来说的的确确也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啊。就好比虽然我跟蒙哥不是在同个教会啊，就是说你们老先生往这边一白好了
啊，对，
就那个白头发
啊，
你一白，我这个黑头发一站旁边，我想说哎呦，那长辈来了，
是是，
长辈说说算吧，我也不要跟他要有点修养，要顺服年长的嘛。
对呀，因为我们当然会看得比较远，稍微想得远一点。你是已经认识，要是不认识的人，那就更害怕。对不对？他进到这边做工，表现挺好，我去关心关心他，哎呦，可能受到反效果，因为人家可能认为，哎，他干犯了什么权柄啊、传统之类的事情。再加上他要真的推翻了几张桌子，放了几只鸽子走，哎，我们这个鸽子怎么好久没出现，放了几只斑鸠走。
对，也是会有，就是年轻人服侍主啊，有些观点啊或者看法啊，和老一辈的如果说不是太默契啊，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分歧的意见，如果年纪差的太多啊，就基本上就是说不要说讨论，连讨论的机会都是没有。
对对，
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也彼此听不见也听不懂啊。
稍微年纪轻一点的，可能他们还会争论一下、辩论一下、说你对我错啊，错在什么地方、拿出圣经根据啊、然后大不了就彼此不服气。但是年纪再大一点，就基本上就是说好像隔绝了。
呀，这种事情呢，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你要找到答案实在是不容易。 你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你也一定会遇见这样的困难。那怎么办呢？你其实啊，你就算没有办法，你还是应该心里稍微存个底儿啊。
嗯，
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从年轻人开始讲，
嗯，
你放手去做工啊，主也恩待你，那你做工的初期就要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这种事情写在圣经里面，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类似的案例啊，你在周围也听见一些。你不能做工，你就想象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工，他就是有这种过河卒子拼命三郎的劲儿，而且他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事摆不平的。他那个城市开工呢，他就去借一个中国教会。那他这个人很能做工，他借了一个现存的中国教会，因为中国教会呢也是有一点奄奄一息。那当他去借的时候，其实从他的妻子到我们都跟他讲说，你这个日久肯定有问题，不是说你做不起来，而是说你做起来一定有问题。他说没关系，到时候再摆平。好像天下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可是做着做着还是出问题，还是跟教会分开。你到你分开的时候，人家真的觉得说是你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地方。哪怕事先讲明了还是不行啊。所以恐怕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我所说的有把握不是说传福音没把握，做工没把握，不，你怎么去面对这些慕道的朋友啊，怎么建立他们带领他们信主，你应该是有充足的信心和把握，一方面自己谦谦卑卑的守在神面前，对不对？可是同时你对于现存的已经有的教会的工作呢，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你不要不放在心上，因为等着祭司长老文士来找你的时候，对大家都不好，对吧？如果你根本就打定主意，你觉得这个老旧的结构啊，是百姓在里面没办法听，也刺耳听不清楚的，那你要早早做打算。能够跟现存教会的关联是越少越好，免得日久生乱，夜长梦多。因为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负担，主也跟你同在，那保罗讲的话有点道理的，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哪怕是一根线一根鞋带，你能不拿还是别拿，越到最后全部要反过来指问你的。那如果你觉得没这么大的胃口啊，你要留在现存的结构里面啊，像是国内有很多很大的这个教会，尤其就是这个教会是三会的啊，就是除了教会之外还有这个各自最近在讲的这种两会。那人数众多，组织庞大，你要是能在里面混水摸鱼的话，那你也得想想这个，你只能够做到一定的程度，等到祭司长老文士来的时候呢，你就得乖乖的把这些百姓交给他。你想那天主耶稣如果有另外一个做法，当然我们不是说主耶稣应该这样做啊，假如主耶稣一看他们来，就跟他说，那你们来讲啊，你们继续讲，这百姓都是你们的。
但主耶稣还是尽他力量，他反正
那这个文士长老后来可能就没这么想杀他了啊，因为你听话了嘛啊。这个所谓你仗的什么权柄，其实是说你听不听我们的权柄，你有没有把我们的权柄放在眼中。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工，怎么这样目中无人，好像我们都不存在一样。因为这个传道人的心态啊，全职人员呢，有时候他们做职应该说是神职人员，有时候他们的心态是很奇怪的。我最近想起，我最近又想起从前一个事情，我可能很早很早的节目也说过，我们在一个城做工，已经做了一阵子了，聚会都已经相当有模样了，突然外地来了一个传道人，在这过路了，他在这休息课念个神学可能是，然后他一来呢，他就先跑到美国的大教会里面跟人家谈啊，做这个中国学生的 mission
开船，
他们做中国人的工作啊，在他们大教会底下，然后他就到我们这里聚会来。他一进来头一天第一次跟我见面，整个说话的态度就是他是主我是客，你明白吗？我们
这是
从中把学生带起来，这聚会都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他一进来呢，他讲话呢就是有相当的官腔在里边，挺有意思。现在他来了，因为他是全时间的人，所以这个城一切的福音工作教会工作应该以他为准。
收编了，他是头了。
我要讲这个意思，我不是说在怪他，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一个传道人，你需要知道这个咱们这些传道人的老毛病啊，那你就是真难缠。
嗯，就是想说
哪呢？就是小贝讲那个，哎，瓜皮帽戴起来那个味道，
就是这个衣服啊、袖子啊显出来。
他觉得他是神职的，他觉得他是全职的，你们不是，这样就够了。你不管这个工作是你做的，是他做的，这些百姓都是我的，因为我是被交托来照顾这些百姓，这不见得是件坏事，可是这个心态在同工之间往往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和问题啊，尤其现在在像北美这些的教会，大家都是念了学位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就不太吃
更加反感了？没错没错，
就算不反感，我们也是立刻给你拉距离。那传道人这种毛病是很难改的，你很难期望一个传道人有开明的见识，就像圣殿里面的人，有谁能够说，哎，这是神来的，这是神派来的工作，在我们圣殿里面做工作，这个事情是个好事，咱们不要去惊动他，不会这样，对不对？那就算你不惊动他，你说要等到哪一天？这里也说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训，说不定他们已经等了两天了，
反正他也没几天了嘛。
对，看百姓越来越多，这个走的路线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被边缘化了，
失去掌控了。
对对，这个问题呢，你如果是强壮的，你要稍微替教会想一想，你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工，那你这样做下去呢，的确对教会是个打扰，因为这些传道人他做久了之后，他不再有这种辨识的能力，他也不再有这种处理的能力，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病人要探访，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不是就做你这个福音工作，你们那些年轻人是不生病的，你做得很带劲，你要不要去医院探访那个癌症病人，好不好？一次来十个，你怎么办？这些事情你要想好。主耶稣讲的这个，咱们上次不是稍微提了一点吗？好像是节目以后提的，这新酒新皮带，旧酒旧皮带的问题啊，是做工的人总是得放在心里去想。那这是另外一个毛病，就是很多年轻人的毛病，他光说啊，我只要有福音传就好，我只要有工作就好，我这样就很开心很喜乐，这一类的事情他通通都不想，那往往到最后呢，让你所做的工作没办法继续下去。主耶稣这次进城，知道自己要被钉十字架，他进来他就不再出去了，他从地上进来，他走天上的路回去，然后他一旦被举起，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可是你看他前几次，第一，这个冲突好像没这么严重啊，他也不是明明的进城。那我们现在就不谈自己了，我们就谈当初耶稣和这些文士长老祭司长之间的对话。那当他们这样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呢？
他没回答，他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哎，你觉得他这个是没回答呢，还是不回答呢？他是准不准备回答呢？你觉得耶稣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要纠正他们了，你看准这个约翰，
怎么样纠正他们？怎么说纠正他们？
他们的心里面这个顾忌啊，后面那个就是说他顾忌百姓要打死我们，或者怎么样，他有点顾忌他自己了。
那你先给我们念念后边的吧。
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那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主耶稣可能也在引导他们。那约翰的洗礼啊，包括他传的这些教训啊，让这些法利赛人啊、祭司长、文士啊，直接来到这里面对约翰了。你觉得到底他是谁？你信不信他的话？就其实是不信的。
我蛮喜欢你讲的这个纠正这两个字，因为主耶稣在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像法利赛人来问问题。法利赛人想说，哦，你或者这样讲或者那样讲，两个都不对，因此我这一棋啊给你一将过去，你肯定倒。主耶稣不是罪人，
他还是引导他们到一个答案面前，要思想一下。
哎，他叫他们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思想，要他们注意什么，怎么纠正他们，你能不能讲得再清楚一点？
再清楚一点。
嗯，
约翰就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你们要信他。 但是他们并不信嘛。
我在想，从主耶稣关心他们、怜悯他们、想要纠正他们、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主耶稣可能是在提醒他们，叫他们不要一错再错。因为约翰是给主耶稣开路的，约翰走在前面，主耶稣
在后面。对
对对，
对，马太福音就说，这约翰就是所当要差来的以利亚。
对，约翰自己也讲了啊，他是旷野里面的声音，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的。那这位声音的先知，开路的使者，结果怎么样？被西律杀。百姓那个时候也是去听约翰，祭司长和文士呢也是和约翰作对，对不对？西律把他杀了，祭司长和文士站在哪边呢？你不站约翰这边，你其实就是站在西律那边。现在我来了，我不是在约旦河外，也不是西律王把我抓来，而是我来到圣殿，你们自己都想要杀我。那这时候你一定要想想，不要一错再错。就算你看我看不清楚，你现在回头再看看约翰，这约翰不叫做盖棺论定，这个叫做什么砍头论定。从开头到结尾，他一生的服侍在你们眼前，到底他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地上来的。他如果从天上来的，你们已经在极大的危险，因为你们没有站在他那边，你们没有明白他所带来的信息是什么。他所带来的信息就是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现在我来了，再说不是西律王把我抓到你们面前，是我自己骑着驴进了城，骑了老虎进了圣殿。那你们看不清楚我啊，或者说你们要看清楚我的话呢，应当从约翰的事情开始思想。那个权柄你如果能够答得出来，你就能够明白我的权柄从哪里来，你也知道拿自己该怎么办。哪怕你不知道拿我怎么办，你也就是站在边上别插手。
就是人家就是不信，人人自危，就是说自己的东西失掉了，教训的权柄失掉了，全被一个外来人员给打破了，所以他们反扑的会非常凶猛。
不过这种事情跟你到最后呢，你在神的面前失掉你的灵魂是没法比的，对不对？耶稣当然知道他们不信，也知道他们信不来，但是主耶稣总是给人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机会，甚至你过犯在哪里显大，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就是你们的不怀好意想要杀我的心呢，我仍然给你们一个思考的路线。如果你们这个时候能够停下来，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给你们的问题就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你要是答得出来啊，你自己能够醒悟过来的话呢，那还能够救你脱离审判，还能够让你们这些人不再流我的血这件事情上有份。
对，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刁难的问题，也不是就是要把你们嘴巴塞住的问题，这实在还是怜悯他们的一个问题。那这些祭司长文士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想，我们不知道。哎，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听众朋友啊，哎，不如我们也到边上去想一想主耶稣这个好问题，那下回咱们再继续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